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4号，公元2016年3月12号，星期天。今天请收听特别节目，从流亡社区2016年大选展望西藏运动未来。2015年10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与第16届议会的大选预选，在达兰萨拉、新德里、华盛顿等世界各地的85个投票点举行，共有88326名流亡藏人登记投票。参选第15届内阁司政的，分别为现任司政洛桑森格、现任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持西藏独立理念的前藏人政治犯李克先，另有2名拥有商业背景的参选人。今年的竞选活动相比2011年较为成熟，尤其是内阁司政的选举，民众们不论在讨论还是助选方面，参与积极性都异常的高。而且今年最吸引各界关注的是首次有持恢复西藏独立理念的藏人参选司政，他就是前政治犯李克先。从宣布参选到接下来开展巡回竞选演说、造势活动，李克先一直是几位候选人中的话题人物。而且正因为他所持的不同理念，有个别声音质疑他在竞选中受到不公对待。设立于美国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支持主张复国理念的司政参选人李克先，该组织认为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在预选前制定了条例，使得包括独立协会等不受行政中央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在以资金或其他方式助选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设立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预选前邀请亚洲自由选举观察网络、透明国际组织以及尼泊尔全国选举观察3个机构的成员前来实地观察监督。这一国际监督小组在稍后向流亡社区媒体公布监督结果，指出流亡藏人进行的选举从整体来说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典范。然而监督小组也建议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认证非政府机构方面引起的争议应该在正式大选前获得妥善处理。去年12月4号，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预选结果，现任司政洛桑森格获得35,508票，现任议长边巴次仁获得17,332票，主张独立的李克先获得2,557票。按照选务署公布的条例，李克先的票数未达到所需标准，因此失去了参加正式大选的机会。李克先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作为首位持独立理念来参选司政的藏人，李克先指出了其背后的深远意义。
从真正的这个真正理念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还没达到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民主的成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谓呢，我们站出来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撤什么西藏独立或者是真正理念的问题，选举的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很多这个政治方面的话语啊，话语权里面也改变了很多，人民的视觉方面也我觉得开悟的很大。因为很多年以前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 最高的人民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一般都是我们一个文化方面或者是思想方面，一般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一般来说的话，达赖喇嘛提倡的宗教道路的话，很多人就是理所当然的支持这个。但是呢，这一次我们这个站出来这个选举的结果上来说的话，还是人民来说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考虑一些问题他们也就开悟了很多。
近几年来，坚持中道与主张独立的藏人间，在观点上有比较激烈的争论，尤其在此次预选前后更为明显。中共却通过喉舌，将不同立场间的辩论形容成藏人处于分裂内斗趋势。对此，李科先说。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西藏的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从文化方面、历史方面、它的地理方面都来说的话，西藏社会的分散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君子和蔼不同，不同的理念当然需要。这样的话呢，这个说成是西藏社会不能共存他的这种说法是就是说不通的。多种思想的存在，我觉得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对。
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长期关注境内局势与流亡社区状况。他近日到访达兰萨拉，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也发表了他对大选中的不同声音所持的看法。
这个流亡藏区的这个民主选举，说明就是实际上，任何人认为一个权威放弃了权力，这个社区就会乱掉，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流亡社区有好像不同的意见，很多，和以前好像这个只有一种意见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是民主是必须有的，就这种自由才能把大家能够这个凝聚在一起。以后我们可以想见，就是未来不同的意见将会非常非常多。但是只要你的选举这个流亡社区的运作是民主的，能够真正的倾听流亡藏人的声音的话，这样的民主的制度还会坚持下去。
华人世界的民主先锋台湾对西藏运动的支持，会不会因为流亡社区政治立场的改变而减弱？台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常务理事涂金威在受访时这样分析道。
如果说流亡社区有越来越多人主张西藏独立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话，其实会跟台湾年轻人，甚至说很多中生代开始主张台湾独立、台湾主权这个声音，这个趋势是相符合的，是可以让援藏运动在台湾发展得更好。
在预选中，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参选人的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预选结果是民众对他过去几年施政绩效的肯定。提到过去4年未能重启藏中对话，洛桑森格强调，行政中央丝毫没有减轻对于这方面的努力。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方面有做出努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所以，中国政府做出决定的那一天，我们有随时随地进行接触对话的准备。洛桑森格也介绍了美国、欧盟为首的国际社会近年来对中间道路政策公开表达的支持，表示这些也与行政中央的过去几年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另一位参选人边巴次仁，预选中所得票数只有洛桑森格的1/3，但他在受访时仍然抱有信心。介绍执政方针时，边巴次仁同样强调，将以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为基础，并去仔细分析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解决西藏问题或者维吾尔人与蒙古人问题的意愿，那么我们采取行动非常困难。一旦对方表达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我心里非常明确。边巴次仁表示，当下首要任务是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传统，需要让中共认识到他们从解决西藏问题中可以获得的利益。他认为， 在藏中对话方面，有必要请尊者重新指派一名代表他的使者。与此同时，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预选虽然不像内阁司政的预选一般引人注目，但是此次不同以往的出现了许多具有相当学历的年轻藏人自发站出来参选。十五届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接受本台采访时对这种状况给予了正面评价。
那么作为立法委员，我认为在立法委员里面，这些委员皆要熟悉另外藏人宪章为主的许多法律法规，特别需要熟悉立法过程的一些资深的议员非常重要。那么作为一个立法机构，他又担负着监督政府的责任，那么这些资深的议员里面能够对政府的行政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的这种有经验的议员非常重要。议会的最佳的这种组合，如果有资深的议员50%的基础上能够再充实50%左右的新的议员，那么对以后整个议会的老青的更替应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去年七月迎来八至华诞，藏人们在以各种方式进行庆祝的同时，也不禁担心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运动能否继续发展。达赖喇嘛尊者极力推动民主制度，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西藏运动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延续进行下去。杨建立博士对流亡社区现行的民主制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非常分散的流亡社区能不能实行民主的政治，实际上大家在这以前都非常有疑问的，尤其是这个流亡藏区以前也是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现在呢等于说这个宗教和这个政权分开，达赖喇嘛放弃了所有的政治的权利，让这个流亡的藏人自由地选举自己的政治领袖，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展。这也是这个达赖喇嘛尊者还有流亡藏人对世界政治发展史的一个贡献。那我一直也都在关注，我认为这个是意义是非常大的。
藏人行政中央第十五届内阁司政与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大选将于今年三月举行，司政与议员参选者们已经展开了新一轮的竞选活动。在行政中央的大决策方面，洛桑森格与边巴次人谁当选似乎都并无太大区别，因两人都强调会继续执行中间道路政策。流亡社区政治领袖的交替是否会影响台湾对西藏运动的支持？
如果就政治上领袖，就像现在即将三月要西藏流亡政府改选，总理改选，这方面我认为不太，即便说轮替了，换了不同人当总理，我认为不太会影响台湾援藏运动的发展。
如何通过观察这次选举过程来评鉴流亡藏人社会对民主理念的理解与实践，并依此展望西藏运动今后的顺利延续与否？杨建立博士说，
至于说在未来藏人的抗争运动自由运动会如何发展，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议题，也是比较难以预测的。我觉着流亡藏区的这抗争运动，这它有一个根本就是西藏境内的抗争运动是什么样，和那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流亡的这个如果是西藏境内的藏人能够寻找出更好的抗争的办法，在这个境内创造出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发展和进步的话，我想流亡藏区的这个抗争运动就会有生命力，而且这个流亡藏区就会这个因为这个原因而团结。如果是长期下去，藏区这个西藏境内的这个抗争运动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我觉着流亡藏区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种考验。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